iRadio 爱广播台庆来了，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对了，还有两天就是台庆，但是在台庆之前还有一个来了。
什么了？
奥运
啊。对呀、啊、已经开幕了，大家有欣赏这个开幕礼吗？
对，我
喜欢吗？
我非常担心呢、啊、那个塞纳河那些人能不能在里头游泳、哦、他们说里头脏得不得了。
那不管怎么样，这个赛事呢还是要进行的，对不对？正如呢我们的台庆也是快要来临了。那在这个很忙碌的暑假，我觉得呢我们又要宣传台庆的一些节目，但是呢好像也不能忽略了这个奥运，对不对？
嗯，对啊，所以呢就做一点点奥运，
一点点
做很多台庆。好，那就说说做了什么啊。第一个呢就是做了这个空中辅导，
嗯，
他会放一个叫排球小将的一个栏目、
哦、
就是呢7月29号开始每个礼拜一就放这个栏目，就是说丁丁跟他的队友为着排球比赛努力练习，就教练呢就教了他们技术以外还开启了这个生命成长的课题。
诶，就透过这个小剧场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单是家长听，应该小孩也可以一起听。
嗯，对了，所以呢就鼓励听众朋友可以去听一下啊。另外呢线上今天的文慧老师呢还是计划呢是说点奥运的，但是他说嗯，我们的听众呢这么早起床都不太想看运动。所以呢他，但是他勉为其难，他因为听到万峰还有康宁的呼召，他说哎，说点奥运吧，说点奥运吧。好吧，
这个是万峰，这个是万峰。不过呢文慧我总是觉得呢他看起来非常文静，实际上呢他骨子里是有运动细胞的。
对了，我看起来这么活泼，我是不运动的。
对呀、啊，你们两个刚好是相反的。他从以前呢很喜欢看足球啊，奥运也是非常喜欢，然后呢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常常下班以后就去做运动的。
嗯，对了，所以呢线上今天就是文慧会在这个礼拜开始呢，下个礼拜一开始呢就有这个运动的小一丁啊，还有呢
小一丁，
就他每天早上喜欢丁嘛、
哦、
还有呢他会在就在今天谈谈那个关于啊运动的事情。那万峰呢就会有另外一个文静的栏目，就是我会谈这个教会中的瓦器
啊、哦，
就是从啊这个教会历史啊2000年、
嗯、
我们呢挑72个人物就谈那个整个教会历史是怎么发展的、
哦、
用他们的故事还有见证，
教会历史当中一些很重要的人物，对不对？
对，我叫 AIT 我挑的，挑了72个出来、
哦、
我说你挑最重要最重要的那72个，
但是呢你却说他们是瓦器。
嗯，对了，因为呢圣经说嘛，我们都是有个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头、
嗯、
那我们就是透过我们的生命就去承载那个宝贝，然后呢就让一代又一代的、这样传下去、
嗯、
有的瓦器被打破了就是呢熏到了，有些瓦器就有裂缝了、
嗯、
就是彼此征战了、
嗯、
但是呢我们的宝贝还是一代又一代的传着。
嗯，
就礼拜二开始，因为礼拜一还是张德仁的那个
培灵会，
培灵会嘛、
啊、非常的丰富 所以听众朋友呢要留意收听啦。
嗯，对了，另外呢还要公布啊，如果你会粤语的话呢，好像我们的热心的听众包萌萌一样呢很喜欢听粤语节目，就特别向你推荐呢，我们从7月29号起呢也会有7个新的粤语节目上架。
嗯，
就是我们跟我们的 Soul Radio 一起合作的一个的7个的节目，都
是
粤语节目、
就是精选7个粤语节目放在良友电台的平台、
嗯、
让会粤语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就是比较广阔的一个收听的领域。
嗯，对了，第一个呢就是叫树叶在唱歌，是音乐节目、
哦、
放一些各类型的音乐，看看那个主持喜欢放什么了。一个叫情心树窿，就是树洞、
嗯、树洞
啊、对了，就是你有什么事情就跟这个树洞吐你的苦水吧。然后呢有一个叫恋爱不能 so stupid， 就是恋爱不能这么蠢
啊，不能那么笨
啊，对了，
就是要聪明的谈恋爱、
对了，还有呢一个说让爱跑动， 是我们的琴弦哥、
负责的，这是讲跑步的。
对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叫窗内窗外，
哎，这个是给
是我监制的。
对，我知道这个就是给囚犯更生的一个节目，对不对？
也是介绍一些坐过牢的人、特别是吸毒的，那其中有一位呢就是香港最后一位的死囚犯、然后呢他现在变了传道人。
哦，没有死
啊，没死，因为他等候董建华发落，但是董建华没发落
他。
他
能够悔改信主，而且还成为传道人，是真的一个新生命啊！
啊，还有一个叫初职强检，就是呢，就是刚刚入职工作之后怎么成长呢？还有一个叫跑赢障碍赛，哇，好难念！发现粤语的节目要用普通话念出来，就是谈一些面对障碍的儿童呢，他怎样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成长，怎样去照顾他。
哇，七个都是值得你用心用耳朵用爱来聆听的好节目。
对啊，你看我们就介绍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台庆这个礼拜为啥这么多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啊？好，那现在就交给这个康宁、麦老师、熊乐还有我们的向华。
福音广播造梦人，广播梦工厂，广播人修养。
我是麦芝华老师。上一课呢，我们已经讲到访问节目的种类，但是无论你做什么题材的访问，要做好一个访问的节目啊，有特色的访问节目呢，有几点都是一样的。无论什么题材，你都是要遵守以下我所提出的，那么你的节目就会好听，也是会是成功的。好，首先我们想到是人物访问，你一定要从那个人的简介里头找出他特别的地方。那现在很方便呢，你不需要手机资料，你一上网呢，通常名人啊人物呢，你都会看到有很多跟他有关的一些资料，但是你不能够把那个资料就是这样念出来的，你要思想过他的特色在哪里。好像有一次我要访问一个布道会里头的讲员，一位宣教士，他原来是去到中东的地方呢传福音的，那么我就一直找他的资料，后来给我找到一个亮点，就是这位牧师呢，他去中东传福音之前，他原来是一个水坝的工程师啊，这个亮点就很好做了。而且他建那个水坝呢，也是去到中东的地方，所以他认识那边很多人，他也感觉到神要呼召他是要去到中东的地方去做一个宣教士。所以这个点我这一直盯着他说，水坝是怎么一回事，作为一个水坝的工程师，一个成功的水坝是怎么样，那么他有告诉我了很多啊，什么那些水要怎么去把它砸下来啊，或者是那个水坝的安全是在什么点。好了，一转我就说，水坝的工程师肯定是赚很多钱，你成为一个宣教士，为什么你会放弃一个那么好收入的工程师的工作而转去做一个宣教士呢？啊，这个点也是很好，这个转捩点哦，就是让大家就会盯着听，因为他们很想知道为什么是会成为一个工程师之后赚那么多的钱，突然间会当成一个宣教士呢，而且是去同一个地方。所以人物的访问一定要选到一个亮点，你的那个人物的访问就会很出色了。好，活动的访问，我们上一期也提到活动的访问很一般的，好像你说常年的活动啊，周年庆，那么哎呀，做什么访问，又是老板又讲回同一样的事情。好，但是活动的访问呢，有一个要点，就是你找出一些小故事。好像你的周年庆，你就会找一个员工，一个老员工啊，我上次也提过了，就是他已经服务了30年，没有换过工作，都在同一个公司里头。你找几位老员工访问他们，为什么这个公司能够把你们留下来？ 这些小故事呢，你的访问就会变成不是只是访问老板啊，老板就通常就会说，哎呀，我要谢谢这些员工，我们谢谢大家的努力，所以今天我们会吃一顿晚餐啊，就是我来请的，这些都是大家没有兴趣听的。但是如果你能够在一个常年的活动里头，你找出一些小故事，你的活动的访问就会好好听了。好，另外我也讲过说表演团体，表演团体也是一样要找出一个与别不同的一些访问内容。好，那个乐队每年都来一次你们的那个城市里头表演的，那这次你来的时候你也跟他讲说啊，今天的歌单你们唱的歌单是什么啊，大家就说哎呀，我早就知道了，在报纸里头有了，在网上也有写了，所以你访问不访问我也不需要听。但是如果你找出一个亮点，你会发觉说他最近如果是加入了一个新的成员，又年轻，歌跟舞都跳得很好，唱得很好，那你就要找出这个亮点，找出这位小师妹，新加入的那个小师妹，跟她做一个访问啊，你怎么跟他们融合在一起啊，他们有没有欺负你啊，你在里头你的特色是什么然后找他们的经理人，找他其他的成员，这个小师妹进入你没有威胁到你们呢，那么变成呢你这个访问呢，大家就会觉得说哎，这个表演团体来了啊，原来他们是加了一个新的成员，我要好好的去听听，看了他们这个新加入的一个成员对他们这个表演团体里头是加分了还是减分了。所以这个也是要找出这个表演团体里头与别不同的一些亮点，然后你加以在那边访问多一点的话题。好，最后的一种访问节目就是有关那个热门的话题。热门的话题你的访问呢一定要比其他的媒体你早想一步，用一个很新的角度去访问。好像疫情的原因，很多同学们呢就没有上学了哈，所以你就可以访问一些，这个是热门话题，你就要访问了一些老师，如果同学们已经在家里面要学习，那么在家里面学习的时候要不要穿校服啊，他们是不是要很整齐的坐在书桌前面看，还是他们可以边吃零食边上课可以吗，这些都是很有趣的问题，怎么令他们很集中注意力，能够一边听课一边学习，那么功课怎么教呢，父母应该负起一些什么的责任呢，老师的那个教课的内容应该有什么改变呢，那这些热门话题就不是说居家学习好跟不好，那么这些问题大家都能够在报章或者在网上已经看见，如果你要做一个好的访问，你的题材你的切入点要跟别人不一样，而且你想到的东西要比别人先一步。所以访问节目不是容易做的，刚才我已经提到说好怎么做好一个访问节目，下一课我们会谈到你做访问节目的时候应该要留意的啊，这个是很直接的了哈，讲到你做一个访问人的时候你的注意点应该是什么，我们下一课再见。
广播梦工厂每逢星期六在 iRadio 爱广播节目内播出，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那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以后有什么感受呢，是不是呢在不管怎么样的节目什么的方式好像有些共通点，好像蛮像的原则。
我自己听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访问的那个技巧里面呢很涉及的一个技巧就是要提起观众的那个有趣的
有兴趣的地方，
对对对对，引起他们的好奇心啊，应该这样说
是是不是人都是比较八卦的 所以你要引起他的八卦的这个，挑起他一种的好奇心，然后呢，就从那个访问当中让他专心才听下去，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要引起观众对于这个被访谈的人物他的兴趣啊、无论是主持他问的比较尖锐一点，好像你康宁老师之前说，或者是那个受访的人他本身有故事，是很引起观众
很有共鸣的。
对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
是。向华呢？
我觉得不同的节目有很多不同的定位啊，例如我的空间是一个比较音乐的节目，有一些节目就是比较多访谈的或者比较安静的。那我觉得不同的节目都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能够让听众能够连接到神，就是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或者在信仰里面更多的扎根，就是透过不同的方式。
嗯，那这个是我们电台的一个原则或者是目标、
嗯、对对
啊，基本上呢，我们基本上所有节目好像都往这个方向去，不过不同程度、
嗯、
啊，可能有一些呢就比较讲的很直白很清楚、有一些呢可能就是透过故事来讲、让人有一些共鸣，再去有个好奇心，或者有个愿意多听一点了解多一点的这种心。那讲到访谈呢，总有它的特色的地方，就是你要将一个人他的故事呈现在听众面前。那麦老师讲得很清楚了，你要找到他的一个独特点，不然为什么我要听你的这个访谈呢？对不
对,
那这个过程呢，你怎么发掘呢？这个是很重要，也不容易、说是很容易，但是如果那个人你完全不认识，从何开始呢？
麦老师有一点说的挺好的，觉得那个观察力是很重要的、
嗯、
对，因为呢我觉得访谈就好像一个呈现在听众面前的一个交流，就好像听众就是看着两个人在聊天这个样子、所以呢我要留住那个观众的注意的话，或者是平常在朋友圈里面我跟甲军去聊天，我要如何去引起乙军他另外一边也都来听呢？一定是要观察到这位甲军有什么什么东西可以让乙军引起注意的。
是，所以就是那个共鸣呢，就是拉起两个不同的单位
啊，
或者不同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这个意思啊。
对。
那刚才我就说了，你完全不认识那个你要访谈的人，你怎么找到这个你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呢？
我觉得就是首先我对那个访谈的那个人有多认识，我邀请他就是因为他有一些独特的一些的特点让我要访谈他，例如他是一个、例如我可能邀请熊的，因为可能我想问一些关于唱歌的东西。
这个是你主导你要去邀请谁，但是如果是老板派给你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那你怎么办呢？
那我首先就要先收集资料嘛，就是可能问我的老板，哎，为什么要访问这个人啊？这个人是什么来历、什么背景啊？原来他是个牧师啊，或者他是有很多不同的特点啊、一些兴趣啊之类，让我去访问他。那我觉得，甚至如果他是挺有名的，那我就在可能网上能够找到他的资料。也可以。
那在电台呢，康宁常常做的一种，我告诉你啊，
是什么？
是什么？
访问听众。
哦，听众。
我只知道他是听众。
哦。
老板也不认识他。
没有人认识他。
那你怎么办呢？
那我就先可能私底下跟他聊天，了解他的过往，可能他的信仰，可能他的过往的一些经历，然后更认识他更多。
大概先跟他
聊聊，
就是聊聊哈，
对，
多掌握一点，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时间呢，你只能够马上就进录音室，那怎么办呢？
我自己的话会这样想的，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故事嘛。然后呢，比如说刚才的例子，一位听众他来受访谈，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来这里接受访问是什么原因嘛。那这个 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嗯
啊，为什么你今天会来啊？啊，有什么可以吸引到你今天来这里听我们说话啊？或者是啊，你来这里啊，有什么东西想要讲啊？这些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嘛，我觉得。
啊，我想起就是，因为我们访问听众，他们可能已经听良友电台很多年了，那我就访问他啊，你最深刻的节目是什么？或者你啊，为什么那么喜欢听良友电台呢？就是问这些。
那当然了，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问题。那而且呢，刚才我说访问听众，基本上就像熊乐说啊，他为什么来，好像已经有一个大概我们知道啊原因的了，背后就是他已经是我们的听众，如果不是的话他不会来。那为什么成为他听众，在过程里面听什么节目，有什么故事，这些都是我们想知道的啊，并且呢也可以透过他们，可能其他听众也差不多这种情况
啊，
对不对？那再从他观察他到底他是一个怎么样年纪的人，
嗯
啊，他背后到底是，如果成熟一点是不是有家庭呢？
哦，
啊，如果他说他听空中辅导，那你们会设想怎么样来问他问题？每人你们会问两个问题的话，你会问什么呢？
嗯，我会想呢，空中辅导，如果是空中辅导的听众的话，有可能是分了三类型的，我自己是想，第一就是有可能是有家庭的，有可能是跟自己的伴侣有一些的感情上的问题要处理。第二种呢，有可能是家庭，有可能是亲子关系，跟自己的子女或者是跟自己的父母有相处上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或者是第三种，就是情感很受伤的，有可能是在朋友圈或者是在工作里面受到伤害的。所以呢，我觉得有可能这三类的人就会好像康宁老师说，判断一下对方是什么样的年纪，有可能是这三个其中一个，就可能就你其实是不是有家室的，结了婚呢，或者是跟父母一起关系好不好啊，这样去问的。
是，这个就事前就是录音之前就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比较快速帮助你进入那个主题或者重点了。
而我呢，我因为这是空中辅导，我会想可能也会跟熊乐一样都会想他可能背后可能有一些生活上或者家庭上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直接问好像可能会比较尴尬一点。我就会问你在空中辅导里面你最深刻的经历或者深刻的分享是什么？可能会这样会好一点。
先了解一下。
对对对。
到底就是这种是旁敲侧击。
对对对。
先了解他的情况或者故事，再多问一点，这也是一个好方法。那看起来呢，我们两位学员是能够学以致用的。
真的吗？
太好了。还有就是呢，有一点很重要的，过去我们有很多学员呢，当他们上完课去真的坐进录音室跟嘉宾做访问的时候呢，他们太紧张了。然后呢只看着他的稿件，就是那些问题。然后呢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完全听不到这个嘉宾讲过什么。就不懂得呢在他的问题会回答里面呢去找出另外一个问题可以发展。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你在他的回答当中找出一些比较亮点又或者呢可以延伸的问题呢，这个比起你在你本来预备的问题纸里面呢去光是问那些的更重要。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要操练啊，练习多一点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自然的感觉，让那个被访谈的嘉宾呢觉得我好像跟这个主持人在聊天，这样我觉得就最棒了。
是的，一个自然的过程，帮助受访者不要紧张。如果我们就变成 一问一答那种，好像考试一样呢，对方很紧张呢，一定想不出什么来回答的，
对，会有压力的，
没有 精彩的内容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好了，那谢谢两位学员今天的投入，你们的分享呢也成为我们的学习哦。
良友电台七十五岁
了，
的节目这几年给我很大的帮助。
昨天因为有你，良友电台才有今天。
其实上班都没有时间。
明天也因为有你，良友电台才能迈步向前。
感谢电台，
谢谢你，知音人，更谢谢你，主耶稣。
谢谢你哦。
7月29号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晚上6点到9点。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
送大无限全能，谢谢你。
好，记得呢，我们推广好多好多好多次啊！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还有晚上的6点到9点，就是我们的台庆特别的节目了。
是的，那万峰，我想问你啊，
怎么
你觉得良友电台呢有什么？听众的分享会延续几十年，我们一直在讲。
我记得以前呢，很多年前他们来啊、找电台的时候说，你们这个是基督教电台吗？
对啊。
对，但是他写是鸡都要教的那个，
就是鸡鸭鹅的鸡
啊，
都要教育的。
都要
教育的教
啊，呼叫的那个叫，
哦，
那个鸡都叫，
鸡都叫。对，那这一类型呢，听众朋友的回应呢，是我们觉得很有趣。
还有以前我们在敬业街的那个地点呢，他们就叫酒楼嘛，他们就是，所以他们就叫敬业酒楼。
而且敬业就变成晚上很安静的意思。
敬业。
本来就是
乐业的那个，
对啊，但是写出来就写了很安静，
敬业哦，
很安静
的
一晚
上，酒楼，
对，
这么有趣。那今天我收到一个啊，可以刷新这个年代的那个看法
是什么呢？
9894呢，他就说我祝福莲藕电台。生日快乐，
莲藕，这是第一次听到啊！
莲藕电台第一次，
而且他就说选择青春凉拌，我就看到是凉拌莲藕了。
对了，非常谢谢你，你可以说几十年的了。
我肯定了，这位听众是语音输入的，所以有出现这一种的同音字。那在另外一条短信呢，他也写了很可爱的这个短信来，他说太庆太庆啊，这个到底是哪里的方言呢？就是泰国的泰。庆祝的庆，
然后每一天太
轻，
就是轻，我以为跟我说，我以为跟我说，万峰，你要每一天都觉得太轻。
而且呢，他写了一些节目呢，有恐龙辅导
啊，大家猜猜是什么？什么是恐龙辅导？
还有线上景天
啊，线上景天这个比较容易猜。
对，还有呢，就是起来送羊，就是呢，我们早上起来要把羊送出去啊，起来送羊。
嗯，也。鼓励听众朋友猜一猜到底是什么节目啊。
对，非常可爱的这位听众朋友的短信，谢谢你为我们台庆带来欢乐，我们一起来台庆台庆，欢欢喜喜。
对了，另外呢，我们也收到6964的分享呢，他特别呢跟我们分享良友电台是很好的传道工具。
嗯，
非常感恩啊，因为真的电台只是神的瓦器，我们使用就是为了将那个宝贝去分享开去，将这个宝贝存下来，让更多人可以接受到。
嗯，
所以我们真的是一个工具。
是的，我们也希望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好的工具，继续把福音，把神的话语传开。
嗯，对了，所以这个是我们75周年来都在做的将神的能量呢，用这个无限的全能、无限的功率去传开啊。
是的，所以呢，最后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听听这首歌吧，
好，
无限全能，
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
拜。
拜
拜，
无限全能，尊荣全属他，恩典领导万邦，无缘不见，慈爱长多高深，万古不变，为声音插上翅膀，我们穿基督的衣襟，我等见证。